谢谢弟兄姊妹带到感谢主给我生命气息，今天下午也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日的信息那在今年2月24号这个黎明的战争第一枪俄国就公开向乌克兰的全面宣战呢。造成到今天呢，超过千万的难民呢，流离失所。联合国的难民署他在今年7月4号为止他说在除了乌克兰境内的流离失所的700万难民以外那整个欧洲呢，其他地区有超过520万乌克兰的难民。那有超过350万人呢，已经在另一个国家申请了临时居留。那光是在德国呢，就有超过86、87万，那是在7月的数目哈。那现在又过一个多月哈，大概有将近100万人呢。那我们上课的这个德语班呢，也有2名乌克兰人他们在预备这种融合课程那在德累斯顿的华人教会他们接待了一些从乌克兰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主日聚会的这个 FBG 教会他们也即将在每周日的傍晚6点我们主日聚会之后呢开放教堂让这个乌克兰的弟兄姐妹聚会。除了为乌克兰的难民祷告以外呢，有时候我们会想想说我们能不能为他们或者是我们周遭其他有需要的人呢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呢像说教会呢有弟兄姐妹呢开放家庭接待难民为他们准备家用必需品还有申请居留等等让他们在失去这个家园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上帝的爱和我们所能给予的一点点的一个温暖那我们这种行善的动力是从哪里来？我们又当如何来行善呢？其实神已经在2000多年前呢，为我们行了最美的善，那就是呢，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主耶稣他自己，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信主领受了这样的爱这爱呢就在继续呢在我们的身上来发动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今天呢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到加拉太书第6章不要合起来我们前前后后呢会一起来阅读几段的这个经文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读6节到10节那请我们一起来读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9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Greg Oden 一位美国的牧师叫欧格里他是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这么做门徒训练他在门徒训练课程上写了几本门都教会在用的一个叫合神心意的门徒那这本书呢也是我们教会现在用门训用的一个教材郭正勇教授他所编的这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呢是郭教授说也是他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范本。而欧格里牧师呢他的第二本著作呢叫合神心意的领袖。那合神心意领袖最后一课呢 所背诵的经文呢，就是迦南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割。今天呢，我就从这里，我们这个上下文一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勉励，我们怎么样就这段经文来理解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众人在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够聆听，也能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那这段经文呢，是有几个前提的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讲到说用爱心，第一个前提讲到用爱心互相来服侍。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13到16节啊，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保罗在这个是五章这边说，所以要有爱心，互相服侍，要爱人如己。谢谢我们刚才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爱可以再多一点点。保罗他提醒我们说，神儿女蒙召的生命呢，是一个自由的生命。然而呢，这个自由啊，不是放纵情欲、犯罪的这个自由，而是呢，要得着释放，脱离律法这种要求跟罪恶的权势，然后来遵从最根本的这个命令，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爱。因为呢，爱人如己啊，就成全了律法。保罗他担忧的是说，他这里在讲到对这个加拉太教讲到说，不要像猫狗一样相咬相吞啊，相互袭击的这种情形。那我们要如何来活出这条爱人如己的命令呢？保罗在这边呢，就警戒我们说，要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呢，第二个前提呢，就讲到说，我们要来靠圣灵而得生，靠圣灵来行事。那我们继续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17到18节，还有24到26节，请。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保罗这边说到呢，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但我们若是顺从这个圣灵领导呢，就能够胜过情欲的象征。那什么是情欲的事？我们又如何来靠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呢？那我们一起继续来读加拉太书5章的19到22节，我想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来请。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
旷野等内。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呢，他在这里他就勾勒出这种肉体跟圣灵的一个对比。他讲到说，肉体呢，就是一个软弱，容易呢屈服于试探的这种人性。他所列举的在这边呢，有感官上的罪，就比如说像奸淫啊、污秽啊、邪荡等等，有一种偏离正道这个罪，比如像拜偶像啊、邪术啊，还有人际关系的罪，仇恨啊、憎憬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异端啊、嫉妒啊等等。当然也有这种放荡无度的这种罪，比如像醉酒、谎言等等但是呢，圣灵呢，确实是能够叫人显出敬虔生命特质的这个能力。人呢，存在着这种邪恶的天性和情欲，但我们信主的人呢，不需要屈从于这种天性这个拉力，能够来经历说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中呢，我们受到圣灵的引导，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同时我们试图来服侍基督跟律法，却发现自己呢常常失败，或者是说一无所成呢，因为律法它不能使我们胜过肉体，而是律法是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那唯一解决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跟着圣经的教导，跟从圣灵的引导。我再说一次，跟着圣经的教导，跟从圣灵的引导。那在生活中呢，我们就可以常常显出圣灵所结这种九种特性的独一的生命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呢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我在去年2021年10月3号的主日信息里面我有讲过，所以有兴趣的弟兄们、姐妹跟福音朋友呢，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呢，可以来回听哈。那最后一个前提呢，保罗在说到，他说我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的担当。那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6章1到5节，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分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必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他知道了，在任何的这个基督徒社群里呢，常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再好的人呢，一不小心也会滑跌啊。那保罗他在这里形容过犯所用的这个字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形容过犯所用的这个字呢，不是指说有意的一个犯罪，而是说一个人呢，当他行走在冰雪的路上，或者是很难走的这种小径的小路里面，他很容易来滑跌那那些真正想要说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人呢，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是说，很容易的严厉的来批评别人的罪那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7章1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论你们被论断。那保罗呢，他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也说，我们不可彼此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滑跌呢，那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当主门徒的人，我们责任是什么？我们这责任是说把它缠缚起来。所以保罗他这里所用的这个挽回啊，在六章一节里面他用的挽回这个字呢，这个挽回呢，他是用就好像在进行修理，也就是说好像一个外科医生呢，从人的身上来割除这种肿瘤啊，或者是把这种断肢接回来。那这个字的一个整个描述呢，重点不是说在于责罚，而是说在于医治啊，重点在于医治啊。那这种挽回呢，不是说用责讨的方式，乃是用复原的方式啊，乃是用复原的方法。保罗他就说，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犯了罪呢，我们可以说我带着上帝的恩典到他那里去，带着上帝的恩典到他那里去。保罗他同时也斥责说，自高自大，当人什么都没有还自以为有，那就是欺骗自己的。他呢提供了一种避免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成就和别人的工作来相比，我们应当来省察自己，以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一个最高程度来相比啊，所以我们跟我们自己来比啊，我们要超越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来跟别人比。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做的话呢，我们都没有什么值得自高自大的地方，我们看自己呢可以看得合乎中道。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他有两次呢讲到这个担当担子啊，一个是在第二节说里面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可是他第五节他讲到那个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哇，又讲到说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又讲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啊，这到底是什么说法？保罗在这边呢，他两种担子他提到的一种担子呢，是来自于说人生的一个改变或者是一种机遇，那这种担子呢就应当遵循基督这种律法，也就是说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以爱人如己的心呢来互相帮助担当，也就是说我们以同理心呢来互相的扶持。耶稣他自己呢他也现身说法地把爱的榜样给活了出来。所以保罗呢就秉承这种耶稣的这个教训呢，同样地他认为爱可以总结律法成全律法。那这就是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我第五节这边呢，这还有一个担子呢，是我们一个人必须自己来担当的。这种担子呢，保罗所用的一个字呢，是指的好像是一个兵丁的背包一样。那这种责任呢，是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担当的。这种工作呢，我们必须自己负责去做的。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陆战队，我们那时候要死对抗，所以就常常出操。那出操的时候，不单只是背个大背包、带钢盔啊，拿这个M16 的步枪，甚至是还要绑腿，还要绑沙袋啊，全副武装，东西都得去，那这些都得要自己背了。那没有人可以帮你背啊，每个人都有自己背包要背啊。那所以这种责任呢，是没有人可以替代啊，就是自己得负责去做。就好像一个学生呢，他期末考 也要自己去考啊，你朋友或是兄弟姐妹都不能代考，那上班的弟兄姐妹呢，你也得自己去天天工作，不能偷懒，叫配偶啊去代替你去上班，就像静美师母跟我们退休以前都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那我有事呢，他不能替我去上班，他生病了，我也不能替他去上班，但是呢，在工作上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彼此帮忙解决，这种自己必须担当的这担子呢，就有点像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门徒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子味道在里面。所以有了用爱心互相服侍，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同时呢又能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在这样的一个了解下，那我们再来看说保罗他对于这个行善的教导就更能够体会明白啊。首先呢，那保罗他讲到说，把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的经文，请。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圣灵呢，就借着保罗指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实，他说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生命活出神在基督里的爱。他在这里提到一件很具体的事，你如果呢在道理上受教呢，你就供给那施教人的生活需用。那一切需用的呢，直接翻译就是说在一切的美物上，包括属灵上呢跟物质上需用的美物。那这里的一切呢指的并不是说所有量的全部，而是指说任何想得到的这种需用。那保罗呢，他屡次的这种坚持传福音的人呢，有权利的靠着福音养生，所以受教的弟兄姐妹当将美好的物资呢供给施教的牧师或传道人。那在保罗服侍的主的一生里啊，他相当大的部分呢，特别是在他开头服侍主的那个部分呢，他是凭着自己支帐篷来生活的，不仅是呢借着支帐篷来供给他自己的需用呢，同时呢他也借着支帐篷呢来这样的工作呢来供给其他同工的需用。我记得还在以前还在那个多年前的时候，跟一些同工大家在聊天的谈起，我们大家说啊，我们大家都好像支帐篷的人，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比在周间上班都还要忙，大家都在忙教会的事情，在为教会事情的忙碌。我们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自己是学习保罗在支帐篷。那圣灵用保罗来说这话呢就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是别的使徒说这话呢，那很容易呢叫别人发生一个误解，我说这些人呢是为了自己说话，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说他是为自己说话的。那保罗的心肠呢是在于忠心的传讲福音，就好像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所讲的，甘心做这个事，也就是传福音，如果赏赐那如果不甘心，责任也已经托付给他了，他虽然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呢甘心乐意来传福音，有人信主生命的改变，神得荣耀，这个就是他的赏赐，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传道的最大这个喜乐。那感谢主，也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个三元福音的团队，上个周主日我们见证了六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洗礼， 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中三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啊，也要来归给神啊。那圣灵呢，他不但知道在旧约里的律法呢已经在基督身上成全，但是律法这种经义呢其实在神儿女的实际生活里来发生这个要求。怎么说呢，圣灵借着保罗讲说，他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呢当把一切需用呢供给给施教的人。那我们呢就首先看十五节啊，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呢就是做新造的人。你外面的身体受割礼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什么呢？是你要做新造的人。那什么叫新造的人呢？从外面来看呢，这个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从里面来看呢，这个是让基督做生命的人。那我们就回到第六节去了，这里就有一个外面的动作，他说要供给施教的人。但是这外面的动作呢是根据里面生命的这种活出来的。如果不是在里面接受了这种神的这个权柄呢，如果在里面不是流出基督的生命跟爱，这个外面所受的攻击啊，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呢，我们把一切需要的攻击施教的人呢，一方面呢，是顺服主的这个吩咐，那一方面呢，是活出我们基督生命的一个实质，这样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攻击啊。那建勉师母跟我呢，我们都十分感恩教会的爱心啊，不能在我们的募款基金上呢慷慨的捐书啊，同时呢还特别给师母有一份的 mini job 啊，弟兄姐妹又常常关心我们，为我们代祷啊，这一周师母跟我这个不幸呢陆续得了这个新冠了。周四一早我的血氧一度降到70几，感觉就有师母当然就很快就开车赶来送我到医院急诊处，医生给我输液打针检查之后就让我回家休养。那弟兄姐妹们不断持续来为我们带到还为我们带回购物送营养品莲花清瘟送饭食等等对我们来说每一份都是肺腑民心的爱。愿主自己亲自报答大家的爱心和关心。感谢主呢今天才有这个力气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主自己的话语。那其次呢保罗说到说行善不要自欺。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七节到第八节啊，请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人呢，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自欺，那就是不管种的是什么都盼望有好的收成不管种的是什么都盼望有好的收成。如果人真的能够看到将来的收成呢就好像所撒的种子一样呢，我想我们整个人生就会有彻底的一个改变。如果人看见将来所要受的极大损失羞耻痛苦呢，就不会现在做那些不义可死或犯罪的事。照应的人如果真的看到将来那极大的荣耀赏赐福分呢，现在也会竭力做那些神看来对的善的义的事情。那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的离恶向善。可是将来的报应虽然看不见呢却不是不知道的。 志气就在这里了。神他明明的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像罗马书二章六节说的。那人呢却欺骗自己说未必如此，神不一定那样认真，行为好坏差不多，没有多少关系。这听起来很像是那个欺骗之子撒旦来的话，甚至妄想说将来会比别人强，得更好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都是志气，是轻慢神，是不信神所定的这个原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比如说南方人的主食是米饭，那你种的稻子呢，将来也收成稻子。那北方人的主食是面食，你种了麦子将来也收成麦子。我们住的这附近有一大片的这个麦田，前次看他们刚刚收成，当然就收成了一堆的麦子，种麦子的麦子。这是一个一种很长的一个真理啊。保罗他似乎是认为说，这种受教者呢，对这种施教者的态度呢，就足以反映他们对人生的一个态度。他们如果对施教者呢，不尽其应尽的责任呢，就等于不尊重神；反之呢，他们捐书的这种慷慨程度呢，必有他们的收成结果成正比。那说到这个收成呢，保罗他就接着说了。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让我们再读一次加拉太书五章24-25节和前。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保罗呢，他很明确的意思，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人类呢之所以有肉体死亡跟道德上的败坏呢，这是重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因此呢，顺着情欲撒种的人呢，是不会从这样的死亡中来复活得到永生的。而永生呢，指的是说我们信徒复活得荣耀以后所享受的一种在神面前的一个不朽的一个生命。那神是圣洁的所以保罗呢，他好像把人呢整个在地上的生命呢，就看作是一种撒种的时期，那末日呢，就是最后收割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个人呢，在今生如何的撒种，就决定了他在将来末日有何种的一个收成。那这一切的这种法则呢，是神所定来的。我叫我们说，我们在偶尔偏离正路的时候呢，可以立刻获得这种回头是岸的这种警告。那这件事的这个意义呢，常常表明说，我们今日所遭遇的是直接与我们的往事有关。换言之呢，我们是在收割我们以往所播种的。我们是否向别人施恩惠？如果有，那么恩惠呢，必定加添给我们。我们是否批评别人的行动？如果有，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正是我们所批评的那类的事情。我们在收割，在收取对别人批评的这种后果。因为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如果你知道你弟兄的错误在哪里，那你该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这是一个原则。那尼托森他说，神的道路呢，不是严厉的， 因为这个是爱的道路，神的道路是一个爱的道路，测量好了之后才给我们，为了叫我们能够得到一切可能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如果欢喜接受神的道路，我们就可以逃避许多看不见的这个危险。第三说到行善呢，不可丧志。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经文，请。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莫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那这句话如果知识的翻译呢，就是想说，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向恶来屈服，以至于丧志。若是行善不灰心气馁，到了适当的时候，也就是神所指定给予赏赐的时候呢，就会有收成。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节也说到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也是类似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保罗他鼓励那些行善的人呢，要继续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因为有人闲懒不做工而灰心不再帮助别人。那有一位老先生呢，他在花园种马铃菜园呢，他在菜园种马铃薯的时候呢，他的小孙子就问他说：“爷爷，你为什么要扔掉那些好的马铃薯呢？”小孙子认为呢，这些马铃薯埋起来是一种浪费，所以呢，就给了老先生一个机会来向他解释。他说：“只有播种以后呢，我们才能有收获。”那几天以后呢，他的小孙子又来到菜园里，他仔细看着这个土地，他就埋怨说：“爷爷，他们还没有长出来耶。”老爷爷就老先生就告诉他说：“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没有耐心起来。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就想干脆放弃算了。但是如果我们行善的这个动机方法都是正确的，那是不是代表一切都会很顺利的继续下去呢？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这意思呢，是说我们不要让行善的动力来中断。马太福音24章12节呢，他怎么说？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呢，渐渐的淡。”那这句话是耶稣2000年以前说的。经过了2000年呢，这个世界呢，还是没有变。有许多人的爱心呢，被糟蹋了，被不义的事消耗光了，就变得越来越冷淡。当我们帮助别人，遇见没有回应的人，不知道感谢的人，还有看不到正面的回报的时候呢，我们要要求主啊，把更多的爱心加给我们，或者再多做一些，多等待一点时间，我们就能看见付出去的代价都是有用的。我们是否有垂头丧气、灰心失望的时候？如果有，我们让我们往前来看，我们来放眼说，在未来还有收割的这种喜乐上，罗马书2章7节呢，就提醒我们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富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寻求荣耀尊贵。恒心行善，最后呢是行善不分对象。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请。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第九节的善呢，是指的说是好的、正确的、公正的， 那这里的善呢，跟第六节所需用的这个美物呢，是同一个字，表示说我们对别人有益的事物，不论是说一种属灵的，或者是这种实际的一个物质，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那这众人呢，指的是一般人，包括尚未信主的这个朋友们。那箴言三章二十七节他就说到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那在这里讲到说，有了机会，当我们手中有行善的力量，别人呢也有需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趁机行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财物呢，我们未必一生常常充裕，但是如果手中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不来行善，不来做呢，那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呢，也必定很难希望说别人来向我们行善呢。这里说到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里就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信徒呢在主里已经是一家的人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教会呢是永生神的家，信徒呢都是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当家里，当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缺乏或许的时候，但我们照顾他们的需要。而我们接受弟兄姐妹帮助的人，我们也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年的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还在美国，我跟这个教会的这个青少年同工我们就带着教会的孩子们去到仁院报佳音。有一位住院的这个美国老太太呢，她就对我们说，这里有一位的一样的东方老太太，她不会说英语，上个礼拜呢就一直哭，你们应该去看看她。我们听了以后就赶快去找，然后就后来我们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果真呢是一位华人的老婆婆。那健美师母呢跟另外一位曾和我们去台湾短宣的姐妹，她就徐娜就关心她，就陪她多聊聊，才发现说虽然她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她家中曾有两位长辈都是牧师传道的。我们门招呢是要得自由，只是说我们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来用的。因为呢全律法都包在这个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放纵情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才能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如此呢才能完全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律法，也就是爱。那最要紧呢就是说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爱呢，那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家如果没有爱，那就不是家了，教会如果没有爱也不是教会，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生命呢来活出神在基督里的爱，一件很具体的事呢可以让我们把生命活出来的，就是说如果在道理上受教的，他把属灵和属物质的这个美物，也就是一些生活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感谢赞美主。他就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跟随神的旨意呢，就不要灰心。人家赞赏或不赞赏，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说我们行在神的旨意。虽然没有人的这个同意，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结果。说了这一件事，那底下呢，弟兄姐妹就要留意，说有，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我们有机会呢，就要把神眼中看为对的，和神旨意里的事呢，做在众人的身上。尤其是末了那一句，他说到像信徒一家的人更是这样，这样又把神儿女们又带回到基督身体的见证里面去，就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有持续的爱心，能对众人和对信徒一家来行善，盼我们用持续的这种善行呢，来见证神。也帮我们教会呢，继续用彼此切实相爱来见证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来回应神这段信息我们说的话。上帝爱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原本不晓得怎么去爱，但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主啊，这样的善就在我们心里来发动，主啊，你把这样舍弃的爱也来充满我们的心，恳求圣灵保惠师也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加紧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都是有工作的，我们在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我们在学校里的同 同学老师的关系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存怜悯，一个恩慈谦虚温柔的那一心，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来彼此的顺服，相敬相待，总是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彼此切实的相爱。不管我们做什么，都甘心乐意的从心里来做，不像是给人做的，更像是给主做的。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